对啊，为了我们的人的罪，对啊，让他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对啊，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在我们中文的环境的里面，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叫怎么样？严父慈母。严父慈母，对啊，为什么是严父？就是要教导孩子什么很多的规矩。如果有问题了，怎么样？父亲要去在这个孩子中间或什么呀，要给他们做一个怎么样判断？对，当然了，对于小孩子来讲，很多时候不需要你判断，你还没判断完了怎么样，他们就好了。对，所以在我们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儿子嘛，所以我们家经常这个三个孩子经常去干仗啊，因为年龄差距，因为他们兄弟还小，然后年龄差距也不是那么太大，所以一会儿呢你就会听见那个在叫，那个在叫。所以说也不太理他们，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但是我们说，我们常常在讲到在教会里面，或者在讲到的时候，我们说神是爱，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教会也常常在讲说，我们教会要有爱，是不错，教会我们要常常要讲爱，因为神是爱。但很多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怎么样，神也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看怎么样，公义的审判。真公义的审判，对啊，所以当我们在去体会神的时候，就是说体会经历神的时候，对吧？我们不仅要经历神是慈爱的，就像刚才我们在神中生活，他是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对吧？他的恩惠怎么样，每天都不断的供应我们，但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神也是公义的，神也是公义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哦，慈爱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把我们今天的日子完全留在主的恩手当中，主啊，你是爱我们的，你对我们满有怜悯，也满有慈爱。但是主啊，你也是公义的，主啊，你万不以无罪为有罪。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就去恩住你的灵，就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主啊，你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主啊，让我们更多去认识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更多的去经历你。哦，我的主的神啊，你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的圣名在我们中间被高举起来。主啊，愿你十诫的爱吸引更多的人。主啊，愿你的公义，主啊，在这地上显明。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是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上一次我们讲到怎么样，当讲到提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就啊，保罗在这个地方去勉励他们，说你们虽然处在这样的患难当中，处在这样的逼迫当中，但这一切都是神公义审判的明证，神公义审判的明证。所以说，在这个地方要强调什么？神，就像我们说在这六节说，神是怎么样？一开始说神。既是怎么样公义的，必经那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神是公义的。其实我们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都有那个怎么样寻求公义的怎么样那份心，那份心，因为怎么样，神都因为公义。是神的一个属性之一，神的属性之一。尤其我们说，当人处在患难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不到怎么样那样公义的神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怎么样怀疑怎么样神公义的属性。对，我想我们每个人我们都知道是吧？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希望怎么样神能够很快怎么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看到很多不义的时候，甚至一些的不公义的事情后，那个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希望怎么样？神公义的审判能够怎么样，早日的降临。这是我们所心中所想，或者我们所渴望的。但很多时候怎么样？好像又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啊，这不中国人称什么？好人不成名，怎么样？坏人活千年。对啊，很多时候让我们看不觉得神的公义你在哪里？对啊，就像当年在旧约当中那个哈巴谷 先知哈巴谷，哈巴谷书的时候，对不对？等他看到他的胜利的选民在受苦的时候，对啊，那些侵略压迫胜利选民人怎么样？他们承受的时候，哈巴谷在那呼求，说：“主啊，神啊，耶和华神啊，你的公义在哪里？你为什么让你的子民受苦？为什么你不去拯救？”对啊，是真的弟兄们，我们常常我们会去怎么样去？当我们受到不公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会有去怎么样，在神的供应上会有疑虑。所以我们说，当教会很平稳的时候，教会常常在讲爱的时候，多讲爱的时候，而不去讲神的供应的时候，人很容易怎么样，会放纵我们自己。对啊，神是爱，对啊，他无论我们做什么怎么样，他都是爱我们的，然后我们就会缺少了怎么样对神的敬畏之心，缺少了对神的敬畏之心。当然，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神这个保罗，对吧？也告诉，其实也告诉给了提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的安慰，也告诉了提撒罗尼迦教会，神公义他有一个审判的一个标准，一个或者是一个原则，或者一个原则。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地方，保罗写信给提撒罗尼迦说那加给他们、逼迫他们提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对吧？神一定会把怎么样患难怎么样加给那些人。对，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很清楚地说，保罗这样的去劝勉提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不是说要有一个怎么样报复的心理，对吧？我们会说你对我不好怎么样，我一定要怎么样还回去。而在这个地方更重要的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说讲的是什么？是按着神公义的属性，神一定会把那些加害提撒罗尼迦教会的那些人，神一定会 要公义的审判他们，把他们加的话也要 加在他们的身上，加在身上。所以我们常常我们说当基督徒我们面对很多不公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要把这一切怎么样带到了怎么样主的面前，因为怎么样，神是公义的，因为神是公义的。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对吧？对于提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来讲说，对吧？只要他们忍耐到底，就必然得救。对啊，加给他们患难的这些人也必被审判，也必被审判。对啊，这是来讲说，这是来讲说，这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能够成为神公义审判的一个明确的证据。所以说，我们来说，神公义的审判不仅仅是把怎么样，把这个就是说你加害你的人，呀，神要怎么样？在他们身上要有一个审判，要把那些加的患难要加在他的身，加在他们的身上。同时我们来讲说，在这个方面第七节上也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而我们说这些受患难者，同样也跟使徒一样，同醒从神而来的平安。这些受患难者从能够怎么样同使徒那样同受从主来的平安，这样的一个表现才是真正的体现出神他的公义。不仅仅是对于那些恶的方面神要怎么样对他们有审判有惩罚这方面的显明，同时在受逼迫的受患的这一方呢，他也能够怎么样有从神而来的平安，有从神而来怎么样安慰。保罗这么的去跟提撒罗尼迦弟兄怎么讲，是因为怎么样，保罗他有这么很多这样的一个怎么样经历。我觉得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新约基督徒，对吧？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一提到保罗的时候，我们觉得那是一个怎么样伟大的一个使徒，对啊，他是个伟大的使徒。 对吧？我们很羡慕保罗的生命，我们很羡慕保罗的学识。但如果我们再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保罗一生过得怎么样？不好哎。信主之前真的是怎么样？风光无限，年纪轻轻，从小怎么样？希腊文化、犹太文化，对吧？年纪轻轻就可以从大祭司那里怎么样得到权柄？又怎么样？又有他的老师，又是当时最好的律法师加玛列，所以他很像我们说他们信主之前怎么样？他可以从那里边去逼迫那些更信主的犹太基督徒，他的权柄很大。但是信主之后呢？对吧？就不能说是颠沛流离吧？最起码是吧？到哪的地方怎么样都受到迫害，对吧？甚至怎么样被下入监牢？对吧？就像我们说，我们知道什么？他有三次旅行步道，其实第三次的旅行步道是什么？其实类似就像坐监一样，这最后的那一次。如果我们用我们今天人那个时候说来看保罗的话，怎么样？他一生这个信主之后，基本上就受在怎么样各样的逼迫患难当中。但是在这样的逼迫患难当中，怎么样？他有得到怎么样从神那里的平安？所以说他在这个地方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其他东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怎么样？必这些你们这受患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他跟他们去分享了怎么样？他受苦的这样的经历。当然，在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为主受苦，那是配得的。从情比你怎么样？你为怎么样？你的罪受苦，那是荣耀的。这是荣耀，可能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不可能没有那样的一个体会。啊，为主受苦，这是怎么是荣耀的？为什么是光荣的？我在前面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我在大陆的时候，我认识一些怎么样，在大陆讲怎么样维权律师，或者叫怎么样人权律师，那些有一些我是跟他们比较。熟悉，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呢，他是做这个，有他的一个负担，就是对律师群体的一个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负担，福音一个负担。当我跟那些律师有时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说，只要你是做了维权律师或者是人权律师，对吧？你不是在监牢里，就是在走在监牢里的路上。对啊，他们说，既然你自己称为你是人权律师或者维权律师，那么你如果你没有被政府请你去喝过茶，那你就不算的了。对啊，甚至他们说，如果你在这个群体的里面怎么样，你能够去做给为着这个事情的话，你做这个政府的牢，这是你最大的荣耀。那其实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这是他们那个律师的行业，在那个环境当中。其实真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荣耀到底是什么？是随着这个世界随波逐流，还是说我们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出神的荣耀，然后怎么样？这个世界怎么样？不喜欢你，甚至怎么样？逼迫你。可能我真的是说真的弟兄姊妹，那个受逼迫受的苦难，我们都从肉体来讲，我们真的都不想要，因为是很痛苦的。但是真的是我们若是为着主的名，我们受这些，这是荣耀的。那就像我们说，今天我们在北美，对吧？我们的外面的生活怎么样？真的是很平稳，相对来说，对吧？不像这两天怎么样？ 这个以色列跟这个伊朗不是又干起来了吗？对啊，看一个台湾的一个博主说他在生活在以色列，对啊，弄不动怎么样，防空警报就响起来了，就要赶紧怎么样躲到防空洞。我们今天是，但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在北美，虽然外面这些的环境是比较平稳的，但是我们是受到另外一种的冲击，对吧？这个社会所谓的主流文化，这些的东西怎么样，对于我们基督信仰的冲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对于我们基督徒作为我们教会，我们是不是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能够坚持得住？我记得去年我跟大家分享过，就那个联合卫斯理公会，叫他们公开的是接纳怎么样同性恋做他们的会都。然后呢，因为他们那个算是一个，就是以前也算是一个很大的宗派，他们在美国大概有3万多间教会，有5000间教会立刻怎么样要跟他们脱离，要跟他们脱离。但是呢，脱离我们说呢，你不是那么容易脱离的，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这个宗派嘛，所以你这些脱离的教会，你的所有的这个教产，你要归还给联合卫斯理公会的总会。啊，你据说怎么样？还有一些的，类似像罚款一样，你还要给他们做一些的赔偿。对啊，有些教会真的是，他们真的就一无所有，然后就募捐，负责为了就是要脱离联合卫斯理公会。然后呢，他们就要自己再去找地方，然后再怎么样？就但是就像我们说这些脱离的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样？他们为了秉持怎么样圣经的原则，他们甘愿意怎么样？我们再去找聚会的地方，这样也许找的地方没有原来那么好，对不对？他们没有钱怎么样？我们愿意怎么样？让我们节省下来的一些钱怎么样去怎么样付这些所谓的赔偿怎么样去脱离？但他们也不愿意怎么样去待在怎么样，联合卫斯理公会的里面去。从某种意义上讲说，虽然我们说不是很大，但它也是一种另外一种的一个逼迫。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是为着这一切受到这样的时候，你是在神面前怎么样是可喜悦的。我也相信，等这些的教会他们去脱离了这些时候，怎么样？神的平安是放在他们的里面的，神的平安是放在他们里面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去让我们去提醒，我们也看到，神是怎么样公义的神。虽然今天的世界上还有发生怎么样太多太多这些不公义的事情，但是怎么样，我们要知道，谁是公义的。最近我们老家的教会，我是大陆的，我是山西临汾的。如果你们最近如果有关注一点这个宗教方面是吧？我们山西临汾那个金灯台教会，对呀。再次又被受到打压，他们是从就是很明显的打压，是从2009年第一次，上次抓呢是把那个两个创建的牧师的夫妻俩抓了，一个判了3年，一个判了7年。这刚出来没几年，这又把他们又夫妻俩还有一些同工啊，又抓了。最近呢是已经是怎么样？就是从法律上讲，他们已经是给他们就是法律流程走完了，但是就是最后的判刑多少年还不知道。你看这两口子呢，基本上也都是差不多70岁的人了。也许真的可能真的是，如果是这次判的再重一些，受不了，真的就是可能会在监牢里去世。对啊，并且这两口子他们原本他们是有很好的工作的。他们都是山西师范大学的，因为山西师范大学不在太原，在我们临汾。 一个是做老师，一个是做什么呢？反正也是一个，后来都做一个小的干部，一个就小的领导，在学校里面。但是他们甘愿怎么样？为着主的名，他们舍弃这一切。他们教会前几年呢，是建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教堂，也被政府怎么样，情形的怎么样给爆破了。就还没怎么用，刚刚弄好，被政府给炸了。对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是只是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我们自己：神啊，你的公义在哪里？对啊，你的儿女们，他们为了怎么样一起去敬拜你，去建立一个教堂？他们为了敬拜你怎么样？他们去这样，你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一个刑罚怎么样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真是弟兄姊妹们，在各样的逆境当中，我们真的不能够去怀疑，甚至说妥协，怎么样？神的，他的公义的属性，神的公义的属性，对吧？神一定是公义的，对吧？他一定会审判，对吧？这样的审判，在这个地方显清楚告诉我们说，当他荣耀敬畏的日子。神的审判怎么样就会经历。在这个第七节说呢，说下面说，那时主耶稣同他大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那我们对我们每个人心里怎么样，我们都有一个公义审判的这样一个期望。我们也知道怎么样，一定会有一个怎么样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在中国人才常常在说，说人在做，天在看，对吧？不是不报怎么样，时辰未到，对吧？其实，在我们人的心里面，我们都有一个怎么样最终的一个怎么样公义的审判，这是我们所期望的。但是在这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这一定是一个事实。对中国人他只是一个期望，希望是这样的。但在这个地方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怎么样二次降临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个怎么样公义的一个审判。这是怎么样最后的怎么样一个怎么样我们说时间的节点。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时间的节点，对吧？就怎么耶稣基督怎么样二次降临，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对吧？其实在这个地方用怎么样大能的天使在烈火争中，对吧？其实这些都是代表怎么样神最终的要审判的一个时刻。当然对我们说，对于信徒来讲，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是得到了怎么样拯救，我们是得到了怎么样神的荣耀。当然对于那些不信的来说，就是审判，就是怎么样灾难灾祸，就是灾难灾祸。当然我在这个地方我不想跟大家来讨论到底那个时候什么时候会来，但是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个人的领受，或者我说不管是神这个耶稣基督二次降临哈，到底是灾前来灾中来还是灾后来，但是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他是要来的，这最关键的。第一个他是要来的，第二个不管是灾中来 灾前来灾中来灾后来，你有没有预备好你自己呀？如果我们只觉得哎呀，耶稣基督只是怎么样灾前他就来了，我们不用灾前灾，那如果真的耶稣不是灾前来呢，灾中来或者灾后来呢，你预备好你自己没有？所以不管我们说耶稣基督耶稣他那个二次降临是具体什么时候，但是说对于我们基督来讲，说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预备好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去当耶稣基督二次降临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怎么样去欢欢喜的去朝见他。所以我们来说，当耶稣基督他的 审判或者他二次敬礼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大有荣耀的一个敬礼。虽然我们常常说，耶稣说什么？那个时辰、那个日子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对啊，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但是我们在看提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们前面我们在讲到提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说耶稣说什么呢？说无论那日子、日后那个时候、日期，不用显现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怎么样，明明晓得主来到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就临到他们了，如同惨淡的临到怀胎的妇人。对啊，他们也说怎么样？因为你们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其实弟兄姊妹，到今天这个时刻，要警醒，要警醒。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说主来日子越来越近了，要警醒。对啊，就像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伊朗跟以色列这个战争，虽然我们说如果是稍微敏感一点，可能你能够提前一天两天，你知道因为美国发出一些指令让大使馆的人员撤离嘛，啊，我们知道可能要打仗，但其实来讲说也比较突然了。对，据说是这个伊朗已经那个浓缩铀已经提升到纯度达到60%了，60%到90%就很容易。当然有些新闻说呢，说可能你再给伊朗一个多月的时间，它就可以造出9颗原子弹。第一颗原子弹一个月肯定造，因为它现在它的浓缩那个量啊，能造出9颗原子弹。真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世界真的很平静安稳的。这个世界真的就常常处在这样一个战争的边缘，对啊，外面是这个样子，我们是华人，对啊，如果我们了解中国大陆呢，现在中国大陆这些人的戾气也越来越重，弄不弄怎么样，那个火就上来就要去干仗。这个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就看，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的说怎么样。到了快到末了是吧，民要攻打民，对啊，战争的风声就在我们的耳边不断的吹响。所以这样的灾难也越来越怎么样，越多。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年我觉得比往年好像天气热的晚了很多。对啊，不像以前，像说我说后来跟我们那边一些弗兰克一些朋友说，哎呀，说他们有些中国人嘛要喜欢种菜，我说可能今年这你种的菜怎么样，收成不会太好，因为什么，气温一直起不来，你的苗啊什么你也就整不起来，可能等再整起来之后怎么样，可能还没怎么结果呢，天气就冷了。你看，弟兄姊妹，真的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怎么样？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要警醒，我们要等待怎么样？那个荣耀的日子要降临，神要去审判那些人。那在这个地方，给我们讲了怎么样？两类的人，一个是怎么样？不认识神的人。当然，在那个时代，在保罗写这份信的时代，是吧？就是指那些外邦人。对啊，和另外一种人呢，是不听从我主福音的人。在当时怎么样，就是讲了那些怎么样，当时的怎么样，犹太人，因为他们知道神，他们知道要有一个弥赛亚，但怎么样，却不听从怎么样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当然我们引申到或者是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知道在这个今天时代怎么样，有很多不认识神的人，有的呢他是不听福音，还有的是什么呢，是拒绝的，你跟他讲福音他拒绝听你的。而还有一些呢，我们说的 所以呢，说也可以想到是这些不听从主耶稣福音，还有一些我说这等这些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还有一些我想，可能就是在很多教会的里面，也有很多怎么样看说是基督徒或者是教会，就我跟他讲现在他已经完全怎么样背离了圣经的教导，完全怎么样背离了怎么样圣经里面的这些真理。你说他们知道耶稣吗？他们知道耶稣，但是不愿意去遵行，不愿意遵行怎么样圣经里面的教导，他们要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意怎么样去生活，对吧？这些人我们说当来见到你主面的时候怎么样，一定是怎么样要面临这样的审判的。当然这样的审判的一个结果就怎么样，永远的灭亡，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离开怎么样神的荣光。其实这样我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但其实我们说这是一个怎么样非常非常怎么样可怕的。大家还记得在圣经当中对吧，很文字性第一次很记载说离开耶和华的面是谁吗？记不起来是吧？我们只记得怎么样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对不对？但怎么样他们最起码我们说他们还不断在朝见耶和华，因为他不朝见耶和华他不会叫他儿子们去献祭。因为我们知道旧约当中人要想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是通过献祭，你才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说当他的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的时候，该隐杀了亚伯之后，然后怎么样神问该隐，该隐说你有没有让我去看我弟弟，你凭什么找我，问他。然后怎么样神就对该隐有一个审判，他就觉得哎呀神啊你对我这个太重了啊。然后神又说啊怎么样，那最后怎么样在创世纪第四章说于是怎么样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的罗得之地，就他完全离开。就像我们说我们知道该隐的后代就后面怎么样就完全的怎么样开始沉沦，完全的开始沉沦。对，所以我跟你讲这些怎么离开神的面，其实怎么样就代表怎么样他的生命完全怎么样断绝，完全的断绝。对吧，地狱的痛苦，对吧，不仅仅只是那不灭的火和不死的虫，是怎么样你完完全是永远怎么样与这位怎么样创造的主生命的主完全的断绝。所以我们也常常说嘛，神就在那里等着你转头。当耶稣基督二次还没有来的时候，每个人怎么样你都有转头的机会。不是神掩面不顾你，是我们人怎么样把我们的脸怎么样转向怎么样背离了神。当你在这个条人生的道路当中，无论你走到什么情况下，当你回头转向神的时候，神就在那怎么样等待着你，等待着你。所以说在那个时刻，对吧，当耶稣基督二次降临那个时刻，对于所有人来讲都是认为怎么样是稀奇的时刻。因为那个时候就像说圣经说如贼来讲很快，对吧，人很稀奇说啊为什么会这样，对吧，也许怎么看你说哎呀我身边他怎么也给我一项背题了啊，那个人觉得很好为什么他没有背题，对吧，他没被拯救，对吧，人认为是很稀奇的时刻。但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当那个荣耀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对于基督来讲，对于真正的信他来讲是拯救， 是荣耀，而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来讲，就是灾难，就是审判，就是永远的沉沦，永远的离开主的面和他的荣光。对，就是神第二次来的审判，就是确确实实的，因为神不仅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怎么样，信实的神。所以在最后，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有些的劝勉，或者我们说是一个代祷，说愿你们，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召的，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去配得神给我们的恩召。当我们在没有见主面的日子，对吧，就是当我们还没有死之前，肉体还没有死之前，对吧，也许有可能见到主，二次再来也许你见不到，但是说当我们没有见主面的日子之前，对吧，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我们随时随地都会遇到各样的怎么样试探，对吧，在信仰方面我们也会遇到怎么样各样的挑战。也因此真的是我们要诚诚的来到神面前祷告，诚诚来到神面前祷告，就是无论叫我们怎么，无论在遇到何种的环境当中，艰难环境当中，逼迫当中，这叫逆境当中，我们真正能够怎么样活出基督生命的能力来。我们常常说嘛，宣教士的血是福音的种子，意思是什么，当他们在见到逼迫当中的时候，当他们能够活出怎么样这样的活生的怎么样这样生命见证的时候，福音才能够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扎根，才能够成长起来。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主，我们都是怎么样蒙恩，都有怎么样蒙恩得救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神向我们每一个人的怎么样所召，或者怎么样恩召。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有就这样的恩召临到我们的时候，必会有怎么样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怎么样他的使命，要我们完成神在你身上他的托付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觉得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觉得哎呀，神没给我什么特别的怎么样呼召，对啊，好像每天怎么样读读经，对不对，祷告，然后我来教会参加这个查经祷告会，甚至主日崇拜 OK 了，很好了。我们常常会把怎么样传福音的工作，其他的工作说啊，那些是给教会的牧师的传道人的，对吧，那些事情怎么样是给教会的怎么样这些同工的，好像跟我们每个人怎么样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就从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发现怎么样，对吧，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他都有怎么样我们各自的所有的恩赐，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怎么样个性化怎么样给你的旨意和使命。那么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去完成神给我们的这些，不要让我们去辜负神召我们的这样的恩典。所以我常常也说嘛，教会传福全福音的工作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工作，不是某一些人的工作。当我们完成了怎么样我们被福音这该做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完成了我们该面对的这些征战的时候，才能够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神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怎么样神对我们都是有恩典。所以在这个十一节也是说，愿怎么样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看怎么样，不是用我们人看， 乃是怎么样？神看我们怎么样。我们要不要觉得说啊，我们要是做了很大的事情，这才是怎么样？神要让我们所成就的。那也许有的时候怎么样？神让你做怎么样，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常常说嘛，我们要很多时候要怎么样？要从神的角度去看，对吧？因为神要我们的怎么样？是忠心，对吧？不是要我们怎么样？你做靠着我们自己去做很做多大的事情，而是什么？我们要忠心在神给我们的托付之上。很多时候在教会时间久了之后，或者在一些很多时候大的一些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怎么样，有时候怎么样会出现怎么样，做很多事情是要讨人的喜悦，而不是在怎么样讨神的喜悦。我们觉得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这才能真正的荣耀神。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一个新闻，教会里面的新闻，就是好像是台湾的一个教会吧，最近采访了一个牧师康熙，知道这个牧师吗？啊，可能你们都在生活在这个北美哈，不太了解。康熙牧师，康熙呢是新加坡的一个牧师，他的教会叫这个城市丰收教会。他算是一个，我们说呢，说是前些年这个，成功神学在这个华语界的一个代表，或者在东南亚的一个代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说这个成功神学领在这个亚洲或者东南亚这一块领大嘛。一个是，韩国的纯福音教会的赵荣基，另外一个就是新加坡教会的康熙。因为他们在教会是前面是在讲，就是成功神学讲的比较多，说他们教会界真的是怎么样，短短几年，真的从几十人就变成上万人了，对吧？他们当时他就是这个牧师出事之前，好像说他们教会已经是三四万人了，当然也是因为经济的问题。然后他被判刑，对，当然也出来好多年，他现在也不小了，好像差不多60岁左右了，呀，也不小了，对呀。但是就是说，他在讲他一些经历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真的就只是看待事工，这事情做多大，我这次一个这个聚会怎么样，能有多少人信主？而忽略怎么样，这一切真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你讲那些东西或者那些，是不是真的是神喜悦的？所以说来讲说，真的说，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从神的角度看看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去忠心的去完成了神给我们的托付？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托付怎么样都不一样，他要的只是我们去忠心，然后怎么样也是怎么样，就是说也靠着神的大能，去成就，像在这里讲说，你们所一切所羡慕的灵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按照一切的灵善。所以就是我们说，我们对神的一切的良善，就是我们很希望很多好的事，好的一些事情，良善的事情，我们常常虽有爱慕之心、羡慕之心，但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对啊，就像保罗说的，对啊，那些怎么样好善的事情，我是知道，我立志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的怎么样，却由不得我。就是我们常常也。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是善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去做，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做不到。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依靠神的大能才能够去成就。这对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人是有限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心灵愿意，但怎么样，肉体却软弱了。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要去好好去祷告啊，跟主说，主啊，我早上怎么样，5点钟就起来，对呀，有时候哥不是早上，中国早上5点钟嘛，我就起来去祷告，但怎么样，到了5点钟那个时候，哎呀，太累了，哎呀，起不来啊。当然在咱们这边还好，天气比较，就是屋里面还暖和，对吧？像我们那时候在中国北方的时候，那冬天晚上早上5点钟很冷啊，对啊，那个被窝里怎么样，很暖和呀，想爬起来怎么样，但真的爬不起来，真的爬不起来。这弟兄姊妹们，不管世界说我们说所羡慕的，还是在这个地方怎么样讲的怎么样，就是你的信心一的功夫，这一切一切，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人是不行的，我们人是软弱的，对吧？我们常常是愿意的，但是怎么样，我们却怎么样不能够，我们一定需要怎么样靠着神的大能。对啊，就是说在人凡事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不断去追求我们自己，我们说灵善，我们可以说是怎么样，我们内在的属灵的品格，内在的一个操练。而我们说信心的功夫，它更多的都是体现在怎么样外在的，体现在外在的，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内在的还是我们外在这些的工作，我们的服事一定怎么样要学会去依靠神，因为神是信实的，当我们去依靠他的时候怎么样，他必来帮助我们。那就像耶稣说，我们说你寻找去寻见，叩门怎么样，神就给你开门。当我们在这一切的事项我们去完全的去依靠他的时候，你我们所羡慕的那些的灵善，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信心要去做的那些的工作，那些的功夫，我们靠着神就必然能够成就，然后怎么样，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与神同得荣耀，因为神也会保守我们，因为这是怎么样，他的信实，他的信实。就像我们说科西神耶稣基督在最后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说，父啊，你要把他们怎么样交回了我，对啊，然后怎么样，我也带领他们怎么样，他们也一个怎么样也不会怎么样丢失。这是神怎么样他的信实。我不知道大家，我记得我前面跟大家讲过，我不知道大家在我们说在讲到约翰福音，我说约翰福音约翰一书1:9的时候，对啊，怎么说的，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然后怎么样，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论到罪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神你应该怎么样，你是怜悯的，你是慈爱的，对不对？因为我们不好嘛，对，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当我们看到我们他犯一些错的时候，就觉得呀，你父亲，你应该怎么样？你爱我，你应该饶恕我，你应该怎么样？对不对？如果我们这在讲到罪的时候，是吧？我们如果认为罪，我们应该说，应该想到什么？说你神，你是慈爱的，你是怜悯的，对不对？你应该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在这个地方去告诉什么？神是信实的，神是怎么样？是公义的。院长，因为耶稣基督怎么样？已经为我们的罪怎么样定在十字架上了。当我们若认我们罪的时候，那个父神怎么样，他就不能够再去审判我们，因为他的信实，他的公义，他就不能够，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怎么样那样的代价。真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这地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去依靠神，因为他是信实的，他告诉我们说他去了是为我们去预备地方，他一定会怎么样再来接我们，对吧？他是信实的，他说当我们无论在遇到任何光景的时候，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他一定怎么样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磐石，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怎么样随时的帮助。 说弟兄姊妹，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也是现实的。所以当我们在面对我们今天这些世代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对我们是不离不弃。当我们去寻求他、依靠他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等着我们。真的，愿神祝福我们大家，无论在何种的光景当中持守我们的信仰。当我们在无论在何种的这个光景当中，我们都能够去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呼求，他必会怎么样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要归给主。
好，非常感谢今天的正道，让我们知道，再次知道我们的神是信实、是永远不变的神。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回到奉献区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是永远不变，你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你也是一个信实的神，你的应许是不变，你对我们是永远的不离开我们。